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进入到七月份，所以我们2023年半年的时间已经这样就过去了。那请问你们在过去的六个月当中，你们的生命、你们的日子是天天看到神的引导与神同行吗？还是在过去的这个六个月当中，你们是天天面对很多的这个的征战的事情？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上帝的儿女，还有无论是上帝的儿女还是我们非信徒，我们的家人，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不单是面对这个现实的世界，我们也知道我们所处在的这个世界里面有另外一个的环境，就是所谓的这个属灵世界。所以我们天天所面对的不单是这个肉身上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一些的问题，其实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也会有一些的灵里面的一些的征战，常常我们要面对的。那如果我们就是在读这个以弗所书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六章十二节告诉我们什么呢？因为我们并不是与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从这句经文，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我们在世上虽然我们看到很多的肉身上的一些的挑战，或许是从人的言语，从人对我们的一些的看法而来的一些的问题，但其实背后是有这个灵里面的一个的理由的。当然如果说我们所面对的只有这个肉身现实世界的这些的问题，那或许我们就不会太在乎，尤其是那些在地上比较算是成功的、有权势的、有经济能力的。因为如果我们在地上所面对的只有这个肉身的一个问题，那些有比较有这些资源的，他们或许就不会把这些东西当成是一个问题了。让我们知道，即使一个人再有权有势，有些事情是他们无法解决的。虽然说如果一个人生病了，如果他是很有钱的，他可以可能维持一个人的生命一段日子，可能通过最顶端的这个医药的一个的服务等等，可是我们知道这些绝对无法带给人一个永远不老不死的一个的情况。所以如果说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所面对的是这个属灵的战争，那对信徒来说，我们与神同行的这个的过程，其实就是更加我们要去思想的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同行的这个关系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来说，我们不是单单就是把神当成是我们的一个的保安，我们的护卫，我们不是把神当成是我们就是聘请回来的一个的很像一个的 bodyguard， 就在那边保护着我们，一直24小时看护着我们。其实不是的，其实是我们应该是侍奉我们上帝的。所以如果说我们知道这个属灵的战争是我们眼睛看不见的，确实很真实的，那我们真的是要思想一下我们跟神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那上帝是怎么的与我们同行？难道我们只是为了我们跟从神只是单单要他祝福我们、保护我们吗？当然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说，我相信你们都已经会了解到基督信仰绝对不是一个叫我们一帆风顺完全没有问题，还是答应我们可以享受一切荣华富贵的一个的信仰。因为对于信徒来说，我们的成功不是在于地上的成功，其实这个是我信主之后真正的认识了上帝的话语才慢慢了解到的。因为在很多年前，就是在我还做中学生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可是我参加的一个的户外活动，就是课外活动是男童军 Scouts， 不晓得你们当中有没有做过男童军的，就是每年有一个星期，我们是叫做很像 Job Week， 英文是叫 Job Week， 像是一个工作的一个星期。这个 Job Week 是发生什么事呢？就是这些男童军会去到不同的家庭，可能敲敲门门问你，哎，你有什么工作让我们做吗？可能是当然是很轻松的啦，就是可能扫一下地啦，丢一下垃圾啦，可能折一下衣服等等。然后过后就问那个主人，哎，你们要不要很像就是捐款给我们的整个的机构？但这个或许你们有看过这样的一个的 男童军那样的一个活动。那为什么我提出这个呢？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可是身为一个男童军，我就去到很多不同的家庭嘛，通常都是去 HDB 啦，然后去看到很多的不同的一个家庭。可是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给我认为的是，我进到一个家庭，如果里面有十字架的，那时候我也分不清什么是基督教，什么是天主教，反正有一个十字架的，它给我的感觉就不错，因为里面的主人一般上是比较可爱可亲的，整个的家庭的环境也没有这么乱，比较亮丽的，不像很糟糕的一个的情况。所以那个时刻，那个时候了，我十多岁的一个那个年龄的时候，给我一个印象就是很像信主的人，有这个耶稣的人，很像家庭都很像是相当富有的，相对来讲，比可能其他的宗教的，因为我本身也是那个时候我也是带跟着我父母亲也是有其他的信仰，所以我那个时候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基督信仰就是他给人很像祝福的，给人家比较能够亲近的。可是虽然有这样的一个的感觉，可是当时候我也没有信主。可是我为什么回想到这个事情，就是其实如果我们单单看基督教信徒的一个的外在的一个表现，有些时候我们会影响别人对基督教的整个看法。那可是如果我们说我们已经成为了上帝的儿女，本身已经是成为了基督徒之后，我们的确要知道我们的信仰不是跟我们讲我们就一定会成功的。当然在灵界里面我们是最终的胜利者，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胜利的，可是在地上的日子当中，我们不是说我们就一定是日子一定会好过的，我们也不是我们跟从上帝的理由也不单是为了死后能够上天堂这么简单，乃是我们知道我们信徒是会面临这个属灵的征战的。如果说我们对这个基督信仰只认为我信了主之后一切都会很好，那其实我们的生命反而会更痛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还是会面对许许多多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信主之后不代表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会有问题了。当然我们知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圣经，我们有圣灵内住，其实我们可以得到一切的答案。可是不代表说你有一切的答案，你有上帝的智慧，你就不会遇到问题。我们看我们的新约时代，那些的使徒们，保罗也好，彼得也好，约翰也好，他们虽然认识上帝，也常常传讲神的话，可是他们大多数的使徒都是遭到逼迫殉道的。主耶稣本身是最了解上帝的心意的，他也受到逼迫，所以不代表说我们得到了上帝的同在，上帝的智慧，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就不会遇到任何的问题。那跟其他不信主的人一样，其实我们信徒也经常会遇到一些叫我们左右为难，叫我们很像不知所措的一些的很无助的情况当中。所以这个我所指的这些很无助的情况，也不是和那些很表面上的一些的问题，我不是说那些信徒该不该做什么投资啦，有些信徒可能刚刚信主，他们就在那边挣扎，哎呀，我可不可以继续买多多买万字票，还是有一些说，哎呀，我这个抽烟抽了几十年，现在叫我放很难。我讲的不是这些的问题，这些的挣扎其实是讲到我们整个的伦理的一方面的一个的教导，当然也是要看一个信徒他的生命、他的时间表、他的成熟度等等。可是我想要讲的是，我们信徒有些时候也会面对一些真的是相当严重的情况的问题，比如说突然间我们的家人当中有人遇到车祸了，现在躺在医院里面，在 ICU， 不知道几时会离开还是会康复，这种很像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做什么的情况。等一下我会多分享一些其他的例子，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一些的很严重的问题。可是或许你就会问，那为什么神的儿女之信徒真会进入到这种很无助的光景呢？其实我们会问，难道信徒真的会遇到吗？当然会，我相信你们是聪明的，如果不会的话我今天就不用讲这个主题了。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会遇到这些很无助的情况，有些是很严重的，可能有一些比较轻微的。可是我们的确，我们常常我们教会也在 一直在强调的，基督信仰不是一个祈福信仰，不是我们认识的上帝我们就能够从神那里得到一切的祝福，一切的财富，一切的权势啦，身体的健康等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关注就是在这些地上的物质了，我们的信仰的的确确不是关注这些的。可是我们要知道的是，不单是我们这些上帝的儿女会遇见，其实整本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告诉我们，那个圣经里面人物都有一些很无助，可能有一些矛盾的情况会遇见。那我举一些的例子，首先我们所知道的约伯，约伯在神的眼中是一个义人，当然也不是完完全全的义人，可是在跟其他人相比当中，约伯算是一个义人。那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好像一夜之间一无所有了，钱财失去了，儿女失去了，健康也受到打击。如果你是当时的约伯，你处在这样的情况，一夜之间你的钱财全部没有了，你的家人全部离开你了，全部死掉了，你的身体又突然间得到很严重的疾病，你会怎么做呢？你会崩溃吗？你还是你是知道，哎，这个是上帝考验我的，我要坚持下去。这种很严重的一个问题，约伯身上，我相信约伯遇见那个情况的时候，肯定是感到无助。圣经更描述的很清楚，他的妻子在旁边就是叫他去做主你的上帝了，他都没有祝福你。他的朋友也在那边，就是家人家畜说，都是你，是不是你犯了什么罪，得罪了上帝，所以才得到这样的一个的咒诅，这样的一个的结果。所以我们知道，有些时候虽然一个在神眼中可能以为是很好的一个人，他有可能会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一个的问题。那第二个我们也了解到的，这边可以看到约瑟，约瑟是原本是爸爸的最爱的孩子，应该是在家里受宠了嘛，要吃什么可以吃什么，有美丽的衣服可以穿，可能是不愁吃不愁穿的一个样子。你像一夜之间被谁出卖？被自己亲哥哥们，可能是同父异母的哥哥们出卖，从一个自由的一个的少年突然间成为一个奴隶，奴隶的生活肯定是受到约束的。很像就是在那个情况当中，哎，我做了些什么，为什么突然间成为别人奴仆，要帮人家洗厕所，突然间要跟人家放马，养人家的马，以前都是人家服侍我，现在我要服侍人。很像整个的生命突然间转变了，这个是不是很像很无助的光景呢？而且他的整个的挣扎不是一两天的事情，是十几二十多年的事情。那当然继续讲下去，摩西也一样，摩西是整个以色列的一个的很伟大的一个的领袖，跟那个法老抗争，然后行出了很多神迹，然后最后把那些以色列民带出来，带出埃及进入旷野。然后进入旷野之后，他面对的是他的那些百姓，几十万几十万的百姓突然间就很像针对他跟他哥哥，就指着他们，你把我们从这个埃及地带出来是要害我们吗？以前我们虽然做奴仆还有这个食物可以吃，有水可以喝，现在呢很像比以前的样子更惨。我们不要说我们面对几十万的人民很像反对你，如果你是当老师的，你一个课室里面二三十个学生，每个人在那边叽叽喳喳要反不要听你的话，我相信你已经有点很无助了。成上千上万的人这样突然间抵挡你，你不会感到很无助吗？然后我们也知道摩西，上帝在这个西乃山上遇见了他，就是把那个十诫命交给他，哇，欢欢喜喜得到十诫命，一下山看到什么事情，上帝吩咐他们不可做的，他的百姓就做了。这就好像你在一个公司，你是一个主管，你是管一个部门的，大老板刚跟你讲，现在我们要 cut budget， 你们的那个 department 不能够超出这个预算，听了这个老板的这个指示下，你回去你的部门，你的下属跟你讲，不好意思老板，我们刚刚做出一个决定，亏了公司几百万，哇，你是不是整个倒下去了？刚刚老板才告诉你们要 cut budget， 要 control 你们 budget， 下面你跟我讲，哇，你们现在是 burst 个 budget 百几百万，你跟我开玩笑？你了解我在描述的那种的紧急吗？那种的无助感，那种很像你不能够控制的那种情况。 讲太多了，最后一个以利亚先知，这个是很典型的一个的例子。我们都知道以利亚是多么有权柄的，他祷告一次三年不下雨，再祷告一次就下雨了，多么厉害。他一个人面对850个假先知，他挑战那些假先知，如果你们可以的话，让你们的神来把这些祭物上点燃，他的那些假先知从早上一直尝试要这样做，做到晚上都做不到。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以现在的话语来讲，这个以利亚也是压压把白压了。他在那边不但是叫那个上帝 点燃那些祭物，他还叫门倒满水，把水倒上去，把那个柴给他弄湿，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么严重的一个情况，他求告上帝，上帝把那个祭物给烧掉了，那些水全不进了。多么有权柄的一个先知，可是刚刚杀了850个假先知，下一分钟那个皇后听到这个消息，就派一个人告诉他，我明天必定要取你的命。现在的话来讲，他是 receive 一个 death threat， 现在是被威胁了，你要死掉了。刚才行了这么大的神迹，现在一个皇后的一个的恐吓就把他吓晕了，他就逃走。我们都很出名的，他逃走之后在那个树下就告诉上帝，神啊，我受够了，你把我接走吧。我们知道这个以利亚先知就求向上帝求死，很像他突然间刚刚才行了这么大的神迹，才看到这么上帝怎么的恩待他，下一秒钟就向上帝求死，所以很像就进入到一个非常绝望的光景里面。当然如果要举例子的话还有许许多多，旧约里面很多的先知都看到神这些的为难的事情。那新约当中我们也看到其他这些保罗啦、使徒们，他们也受到逼迫，受到人的一个的抵挡的事情。所以我相信这些都是我们在一些的特殊的情况当中会遇到一些很像无助的没有办法能够解决的一个的情况。那对我来说或许就是在要2017年嘛，我们知道牧师跟我另外一位同工就在国外，就是因为带领特会的时候就被当地的一个的官员给很像就捉住了，因为我们不可以，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在我们这边就是传道，然后就把我们抓去警察局。我相信你们当中没有多少个被抓去警察局的，就是你们打那个手印啊 handprint thumbprint， 不是一只手指啊，十只手指，然后在那边就被盘问，你们来这边的目的什么？然后就是把他们在那边就坐在那个警察局那边，一直被人家问几个小时。那个时候你被抓了嘛，你是真的是在那边很无助嘛。那个是我相信对我来说可以说是很难忘的一件的遇见。可是我们知道的事情，虽然说我们这些圣经的人物会面对这种很棘手、很像很无助的情况，可是他们的共同点是这样，虽然经过这一切，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否认上帝的，没有一个是因为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他们就认为哎，上帝离开了他们，上帝没有恩待他们。我们不久前我们牧师传讲的这个的使徒行传，我们听到了这个斯提凡执事的这个的整个的见证，当时候被那群领袖们可能就抓住，然后在那个前面就是准备要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他不是害怕，你被抓住了嘛，你不可以做什么，他就借那个机会向当地的人，当那个时候的人传福音做见证。那个时刻就是让我们看见其实信徒是遇到问题是无法避免的，可是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去面对那个的情况。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叫我们无助的情况，可是身为上帝儿女我们怎么去面对呢？我们就让那个命运来掌控我们的前面的路吗？还是我们知道上帝依然在掌权？如果我们真的是很无助的时候，我们就想惨了，这是死定了，完蛋了。现在很 YouTube 有看到人流行的一句话，我们 barbecue 了，就是我们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我们遇到了。其实上帝的儿女是没有这个糟糕的情况，虽然有无助的情况，可是我们知道上帝依然在掌权。那或许我们再思想一下，我们今日我们的信徒 所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的叫我们无助的情况呢？可能我们第一我想的就是我们会遇到很多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或改变的情况，甚至是人。当然我会举一些的例子，当然这个是不是针对任何人来讲的，只是我在预备的时候想到了一些的例子。有一些的孩子非常的叛逆，就是你叫他做什么他就是不要，到了一个年龄，可是叛逆我相信很多父母都遇到，可是到一个地步可能孩子在外面闯祸了，打抢啊，还是打死人了，看到这样的状景你会很无助，明明你是很用心的去教导他，可是他一直不听话，然后最后闯祸了，进到了很严重的问题，是不是很无助？那如果你们当中有一些已经到了五十多岁 将近六十岁的一个，也算是一个公司的老员工，可是你对那个份工作真的是一点感情都没有，越做越闷，越做越辛苦，越来越苦，可是你想到哎呀，已经五十多岁了，如果现在辞职那我就怎么办，下面的工作可能找不到了，然后你在那边就是很苦闷，觉得 很纳闷，要辞职不辞职，不辞职的话又在那边每天就面对老板的一个 的脸色，看到同事们他们的一些的需求，可是如果你懂你一辞职，你家里的经济就受到就是打击，所以你 很无助。还有呢，我们当中或许有一些人自己在家里面是要照顾躺卧在床的家人，无论是你的父母亲还是你的家人，如果有生病的就是长期要照顾的。 更糟糕的是如果你是单亲母亲，你的孩子生病然后你一直要照顾他，要在上班，就变成很多的这种无助的情况，我们都是很实际会遇见的。所以这些都是何等真实的一些的情况，我们无法改变，可是我们也不能够说只在那边挣扎没有答案，对吗？那如果我们有传福音的，我们知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人家不一定会接受，所以那个时刻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觉得很无助很无奈。如果说你是传福音对象是你的同事，他很健康啊，也是很年轻，你跟他传福音也没有那个迫切，所以他拒绝你你不会感觉到怎样。可是如果你所传福音的对象是你的家长，你的父母亲，还是你的大姐，是你的大哥，已经可能七八十岁了，现在可能有躺卧在病床上，你知道他日子不久了，他还是很刚硬，他越刚硬我相信你是觉得越无助，明明这个这么好的福音为什么他不要相信，并且你知道他这个如果不相信他后面的命运是怎样的，所以你看到这个的真实感的时候你会很着急，你觉得哎呀，真的是很迫切的想要为他做些什么。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所经历到的这些很真实的情况。那当然我们也会遇到怎样自己的灵命属灵的生命进入到低谷的时刻，那个时候叫你祷告不想祷告，读经不想读经，甚至来教会参加聚会你也是要挣扎很久，就是你整个的生命就是 很枯干，就是完全无力的一种的 状态当中。那你也知道哎呀，明明知道上帝的心意是叫我们不可停止聚会的，可是就是没有办法逼自己来，明明上帝有些东西是叫我们要凡事要敬畏他，要寻求他旨意的，可是你就是那个无力感，你就选择这样找一些刺激的东西来麻醉自己，所以 找一些世界人都会享乐的事情，对你来讲你不是享乐，你是要麻醉，所以那种的无助感也是很真实的。虽然我这边列出了大概三个种类的一些的无助的一个的情况，无论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要你们知道的是我们所经过的这些 无助感不能够影响我们对自己的身份的一个认识。如果你已经有确据你是上帝的儿女，无论你是现在遇到怎样的一个的很叫你很无助的情况，你绝对不要小看自己，你绝对不要认为哎呀，上帝遗忘了我，上帝已经不再爱我，上帝没有祝福了我了，所以我才会跌入到这样的光景里面。所以我们不要怀疑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不要怀疑上帝的爱离开了我们。刚才我们也读到上帝的爱不会被任何东西给隔绝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必定要自我住的。无论我的现在的情况是多么的糟糕，刚才我为什么列出这么多的圣经里面的人物，其实还有很多，其实很多的圣经里面的人物 大大被神重用的，他们也有遇到这样的个的情况。所以或许讲到这里，你想那答案是什么？我在这样的情况无助当中，我的答案是什么？当然我等一下会分享，可是还没讲到答案之前，我们要思考一下，为什么神许可信徒进入到这种无助的状态当中呢？当然如果最简单的一个说法，我们就说就把这个东西推卸在罪的身上。的确我们人犯罪之后才会导致我们很多的这些问题嘛。如果起初我们的上帝所造的那个亚当夏娃如果没有犯罪的话，或许我们今天不会遇到这样的苦闷的情况。因为他们犯罪之后，上帝直接就告诉亚当说，你必定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必定说，意思是说你要经过很多的努力，很多的挣扎，很多的一个的勤劳的事情，你才能够得到一点的结果。所以我们知道人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跟罪有关，可是我们也晓得我们上帝儿女已经胜过罪了，不是通过我们的品行，不是通过我们的行为，乃是因为耶稣基督自己拯救了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是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才对的。真的吗？圣经有哪里有一本哪里有一个的经文告诉我们上帝的儿女不会遇到问题呢？不会遇到苦难呢？反而是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你们应该要刚强壮胆，因为我与你们同行，我与你们同在。所以反而是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告诉我们，其实遇到问题不是偶然的事情，也不是说我们要避开的。可是我们既然说问题是我们会遇到的，那我们要思想的是为什么。那第一个我这边讲的，因为上帝要得着你。我相信你们当中我们有多少人来到教会都是因为我们遇到问题，我们人生可能无论那个阶段在几时，我们遇到了一些人生的一些的问题，一些的问号无法解决，然后人家告诉我们这个福音，我们才会有兴趣想听一下才进入到教会的。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不是这样的情况呢？是很好的然后情况然后来到教会。当有一些人是可能第二代第三代信徒，没有经历过很多的严重的问题，然后知道哎呀，反正是从小在教会里面听到很多的福音，知道了认识了这位上帝，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也查验到哎，上帝是真实的，然后我的生命就是很顺利的然后进入到教会里面。当然也有这样的人，可是我相信如果是第一代信徒，大多数都是因着生命当中有一些的问号，有一些的问题，然后才进入到教会来的。所以这个是大多数人来到教会的原因。那当然我讲了嘛，如果我们已经来到教会成为上帝的儿女，那上帝为何还要我们经历过这些的苦闷的事情呢？我们也要了解到一个真实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们人我们的信徒很容易把神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有孩子的人都会知道，你在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孩子渐渐长大，却慢慢把父母亲的关怀与爱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小时候什么东西都是要靠父母嘛，都会来问父母，叫父母帮忙。当他们长大之后，有自己外面的朋友，有然后可能甚至可能大一点，有自己的工作啦，自己的家庭，他们就把父母亲从他们心中的一个地位就放下。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当然可能不是100%每一个家庭都这样，可是绝大部分的人都会面对这样的情况。那以色列民整个的旧约历史里面常常给我们看的一个例子，一个的真实的情况，是上帝多么爱他的百姓，每次都是祝福他们与他们征战。可是他们每次打赢一个征战之后，不到一两代他们就去拜偶像，他们就跟从了这个世界的方法了。所以我们看得到整个的历史里面，这个以色列的历史每次重复的就是他神的百姓常常得到神的恩典之后就把神给忘记了。其实我们好好去思想我们现在的情况有没有这样。我们当然我说了我们因着问题来到教会，可是我们有没有因着我们与神的关系恢复了，得到神之后欢喜快乐天天要跟从神呢？还是我们只有当我们真的是遇到另外一个问题的时候才想到神，哎呀 我才需要更迫切的来祷告，更迫切的来寻求上帝的旨意，还是我每一天真的是无论有没有问题都是很喜爱主，很亲近主的？那如果有的话，当然我为主来感谢你，可是我相信这是少数，因为人的一个体质来讲都是很自我的，虽然已经得救了，可是我们的体质，我们的罪性还是常常拉扯着我们的。所以我们发觉到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那份感恩的心，我们那份需要神的那个迫切的心，是不是越来越冷淡了呢？所以有些时候上帝为什么通过一些的挑战，一些的试炼，叫我们再一次想起主，我是与你同在的，你需要我的。当然上帝不是很残忍的，就是故意让我们遇到很多的问题，然后就是为了要我们就是到他的面前去。可是这些我们知道这个的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是有罪性，罪性本身会叫我们就是进入到问题的。或许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讲我们的救恩是一次性的，我们不用天天就是为着我们的救恩继续来做那个节制祷告，我们就是一次，所谓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当然这个是我讲的是真的得救的人是一次得救，是就是已经成为上帝儿女，就是不会突然间就又变成撒旦的孩子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一次性的，可是我们的成圣却是一生之久的。虽然我们已经得到了上帝儿女的这个身份，命运已经改变，所属改变，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越来越像主耶稣，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越来越成圣，这个是我们的过程。所以我们有些时候遇到问题，进入到一些的严重的一些的情况，这也是上帝的计划的一部分。不是说我进入这个问题，遇到这个情况，上帝的计划，上帝的美意就停止了，不是的。上帝反而是在这个问题当中，这个情况当中，就是他的整个的计划的一部分来的。所以我们要感谢主的是，我们整个的生命，无论是亨通的，无论是有问题的，都还是在神的计划当中运行的。所以因此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白占土地的，我们不是哇，今天遇到倒霉的事情，这个是上帝离开了我，不是的，因为上帝是掌管一切的，并且我相信上帝许可他的孩子们遇到问题，也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广传福音的。因为怎么讲呢，因为有一些时候我们真的是很误解，说我们要传福音的话，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有好的见证。所以有一些人，有些信徒就觉得，就认为如果生命是很苦的，很多问题的，我怎么有见证能够吸引人家进入教会来认识这位上帝呢？所以有些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一个信徒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有好的见证，没有问题，不愁吃不愁穿，有健康的身体，有活泼的灵命，我才能够向人家见证，才可以人家把人家带来到教会。其实这个是一个误解，我们不应该只用这个所谓的好事来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当然我知道如果人愿意听你所传扬的福音，他身上或许也是有一些的毛病，有一些的问题，所以你跟他讲哇，你的问题上帝能够为你解决，当然这句话本身没有错，可是我们要跟他解释的，解决那个问题不是首要重要的，重要的是你的生命，你的永恒有没有改变。所以我们要讲的是全套的整个的福音，我们不能够单单用一个很好的一个的恩典的一个的这个滋味把人吸引到教会来，要不然的话人家是带着一个错的一个动机进入到教会来认识这位上帝，那他们整个目的就是为了得到问题解决，得到上帝的祝福，得到上帝的一个的看顾带领，这样的一个的生命本身动机错的。那如果他们接下来生命越来越成长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生命越来越成长的时候，有些时候上帝不会让我们好像一祷告马上就成就，一祷告就马上得到，因为上帝要练训，就是要试验我们的信心，信靠的心，我不给你难道你就会离开我吗？了解我意思吗？有些时候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很像我们向神祷告的事情很像马上看到应运，很像很简单，可是跟主同行之后很像越来越辛苦，很像我们的生命当中越来越多的挑战。为什么呢？以前是喝奶嘛， 现在是吃干粮，你的生命不是永远处在一个婴儿的一个的状态，然后有什么人家喂你奶就喝了就算了。我们生命如果已经成长到一个地步，我们是吃干粮的，那我们必定会遇到一些比较叫我们的整个信靠神的心的那个的状态越来越受到一些的挑战，使到我们整个的生命是越来越扎实的。我相信我们的使徒们也一样，起初是跟主在一起三年，主训道的时候，主被抓的时候，全部都是软弱的，要逃跑的。可到最后，他们继续与神去同行的时候，之后他们自己愿意面对那个十字架。所以我们的确，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不能够只把好事吸引人来到福音的面前。那另外一个的眼光，我要给大家认识的，为什么说我们信徒遇到这些无助的情况是需要的？因为你要了解到，无论你是不是信徒，我们人活在地上都会有苦难的。可是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有一位帮助者，我们的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来面对那个苦难的。无论是上帝的人，他们所追求的，他们要面对的苦难是靠自己的方法，可能自己的一个的信仰的一个的能力，还是靠自己很多的小聪明啊，自己的资源来要面对那个问题的。可是我们不同，我们上帝的儿女是有一位帮助者的，我们不是独自一人面对苦难的。等一下我们在看那个最后第三点的时候，我会让你们看到一个例子，我们上帝的儿女面对问题，很多时候可以是不是一个人来面对的，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不同。那就是我们经过了这些生命当中的点点滴滴的这些的挑战无助感，我们这样的胜过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才会越来越知道上帝的真实性，上帝的掌权，上帝的信实，上帝怎么在这个问题当中怎么保守我的心，怎么去给我开路，怎么去叫我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刚强，这个就成为我生命的见证，那我的信仰生活才是很真实的。如果说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上帝是什么都好的，可是我们旁边的人他们也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困难，我们说啊，你要上帝，你要相信上帝就好，你就问题就解决，那就回到原点了。可是如果我们自己也挣扎过，我们他们所经历的问题我们也经历过，可是在当中怎么看到神为我开路，怎么看到上帝加添我信心，这个成为我的一个见证，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才能够帮助到旁边的人。然后另外一个情况我所注意到的，就是有一些的信徒会隐藏自己不好的一面，这个是我听到的一些的见证，就是他们有一些就是只有把自己好的一面呈现出来，自己有什么挣扎，公司有什么问题，家庭有什么问题，不会带到这个小组还是教会来分享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怕人家用不对的眼光来看待他，他们会担心我这样分享出来的时候，可能我的小组长还是谁，我旁边的肢体会告诉，是不是因为你的信心不够，还是你犯了什么罪你没有认，所以你上帝没有祝福你，所以他们因着害怕，怕别人控告他，所以他们讲的都是呈现出来都是好的一面，这样其实也是一个对上帝的整个的误解来，因为把这个自己的生命包装起来，变成很假冒伪善的人。其实基督信仰是讲得自由的，我今天是穷，我穷的当中有上帝的祝福，我今天是富裕的，我富裕当中我能够赞美上帝，能够被上帝使用，这个能够赞美神。所以我们基督信仰不是一个包装的信仰，这样的一个的生命，我们活在人群当中才能够把正确的福音传到我们旁边的人。因为如果我们从那种眼光来看，如果我们都是要包装自己的，只有把好的一面告诉人家，内心里面很多的挣扎，很多的私欲，很多的挑战全部隐藏起来，换句话讲，你是靠自己的能力来胜过那些的，你不是面对上帝的，那么久而久之你就不会看到上帝怎么为你开路了，因为你只是要自己来嘛，所以 OK 啊，你来你自己做。可是如果我们什么都承认，什么都知道，现在我真的是很无助了，上帝帮助我，那个时候你才可以看到上帝怎么为你在沙漠里面开道路，将在这个在沙漠里面开江河，在旷野里面开道路，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真的经历到上帝的一个的恩典。 所以我再说一次，我们跟我们旁边的人非信徒都会经历到很多无助的情况，我们的流泪，我们很多的那个挣扎，你们的流泪是有价值的，被上帝纪念，也能够被上帝使用来祝福旁边的人，不是白白承受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值得我们要赞美上帝的地方。所以我再说一次，人的无助是必定是跟传福音有关系的。我们都知道上帝还没有升啊，主耶稣还没有升天之前，嘱咐门徒们，你们要将福音传到地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对吗？这上帝的一个心意是叫我们把福音传到地极去。那当时候，当主耶稣还在世的时候，他已经看见了人是痛苦流离的。所以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这边说到，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个是主耶稣所说的话，所说的一句话。困苦流离，其实如果我们看那个英文的圣经 NIV， 就是讲到是被骚扰、很无助的一个的意思。所以人都是很像很无助的，在这个地上当中，这边讲到他们就有如同这个羊没有牧人一样。那羊的特性是什么？羊就是很一般上我们对羊的一个的特性的一个认识，就是羊是很谦顺的、很温柔的，很像没有办法自助的，自己照顾自己的。所以羊必定是要有一个牧人、牧羊人带领他们、保护他们、供应他们，就是全部都不是自己做的。羊群当中好像就是在那边等人家就被牵宰的羊嘛，不会反抗的。可是如果我们上帝的儿女，我们不能够只单单靠自己，我们必定要有一个牧人。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旁边的人很多是痛苦流离的，所以我们必定要把福音传出去。所以这边三十六节讲的这句话，主耶稣直接告诉我们，于是就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像主耶稣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刚才讲到他看到世人是痛苦流离的，然后马上就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出去收庄稼的，就是你们要出去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被世人都是因为痛苦流离没有答案，自己挣扎，自己用这些方法，而上帝的儿女却是得到答案的。我们是有这个福音，有这个答案给他们。可是我们从另外眼光来看，信徒也不是永远刚强。我相信如果在教会久的人也会遇到一些曾经就是热心，可是后来冷淡的，然后后来也是因着各种的受伤、各种的一个矛盾，然后就慢慢的远离神。其实这些的人，这些信徒，我也不懂他们是真的信徒还是暂时跌倒的这些样子，可是他们也同样需要福音。我们虽然有在教会里面的已经天每个星期来到参加主日，我们也是需要福音的。我们不能够说我们是永远刚强的，今天我可以这样讲台，可能下一分钟、下一个星期可能我就跌倒了，有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永远刚强。所以我们知道福音是继续要传扬出去的。那我讲到第三点的时候，那信徒面对这个无助感的时候当如何行呢？或许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人想要得到答案。我们在面对一个真实的一个无助的情况当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那最简单的答案我相信你们都会懂的，就是要祷告。因为上帝是眼睛所看不见的，可是我们跟上帝的沟通通过祷告而得到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是，你要以怎样的祷告来面对上帝呢？这个是才是我们要多学习的嘛。我们都知道要祷告，我们每天都叫弟兄姐妹要祷告，你遇到什么事情都要祷告，可是我们该如何祷告？我这边就通过这个历代之下二十章的一个经文来看，这个君王叫约沙法，他是一个犹大王，在圣经里面他是一个所谓的好王，因为他是跟从这个大卫所留下的律例典章的。所以你们如果你们去看这个列王记上下还有这个历代之上下的话，你们看到里面列出很多的君王，二十多位君王，大多数都是恶王，不遵守上帝的话语。可是这位 约沙法是一个好王，可是他在这个情况他却遇到了一个很危急的 事情。所以我们读一下，我先读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此后摩亚人和亚门人又有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这个约沙法，所以这边讲到有一个逼迫来的，他们要攻击他，不同的一个他的仇敌几个联合在一起要攻击他。所以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南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西顺他玛，就是近隐基地这个地方。所以啊，很多的生字慢慢读。好，第三节，约沙法便惧怕，他看到这样的情况他害怕了，可是他定义寻求耶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于是犹大人聚合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所以通过这短短的几句经文，我们知道这个王，现在这个犹大王，他遇到一个真实情况，有一个大军要来攻击他们，要灭他们，所以他害怕了，他很坦然无惧的，他知道有这个情况，我害怕了，然后他就怎样，他去祷告寻求耶和华。可是他不是一个人做，他是叫整群他的百姓一起来跟他一起祷告。其实我们很像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祷告，当然有上帝会垂听，可是一群人一起来祷告，这个是功效是肯定有的。我们刚才几经文也读到一个这个以斯帖的这个的一句经文，其实我们也相信，我相信你们也懂那个以斯帖的故事了。以斯帖他是被选为这个皇后嘛，这个、也是上帝的一个带领。可是那个时候有一个不好的人叫哈曼，他找了一个借口叫王要灭绝全部的犹太人。那这个以斯帖的这个的叔叔，这个谁呀？莫迪改，他就告诉以斯帖，你要去找王，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于这个以斯帖来讲，这个是很矛盾的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当时的王那个亚哈鲁逊王，如果他没有召见你，你自己要去看他，你可能会面对死刑的。你没有，我没有叫你来，你来找我，滚出去砍头。所以他是冒这个生命危险。可是他这个莫迪改他的叔叔告诉他，可能你被召在这个皇宫就是为了金钱。所以这个以斯帖说，好，那你要叫整个城的人为我祷告三天三夜，禁食祷告，我也跟我的这个宫女一起来祷告。所以看到吗，他那个时候这个以斯帖，他当然他最后讲了一句话，死就死吧，他把他的整个的生命都交给上帝来带领。可是重要的是他那个时候也是叫他的百姓，就是叫那个莫迪改叫百姓们为他一起祷告三天三夜，禁食祷告。所以这边讲到一个禁食的事情，等一下我多讲。可是我们也不是说，当然这边是讲到这个有两个重点嘛，一个就是要禁食祷告。禁食祷告不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遇到一些严重的一些的情况，我们祷告每次都是一定要禁食。有些人有胃痛讲本，一天不吃他就胃痛死掉了，他讲禁食。有些老人家在家床上都没有什么力气的，你家不吃可能他就完蛋了。所以这个禁食祷告我们懂他的意思，真正的意思是叫我们真是要认真的很集中的很迫切的为一件事情来祷告。当然如果讲这个东西你们不信，刚才我们也读到一个我们也熟悉的这个哈拿的故事，在这个撒母耳记上，哈拿因为没有孩子嘛，他就很痛苦在那个圣殿里面跟上帝就是祈求叫上帝给他一个孩子。其实那句经文刚才我们几经经文也读到，其实哈拿跟她丈夫是刚刚吃完喝完，她就在那个圣殿里面祷告。所以这个祷告集中祷告不一定都是要禁食的，不是说我一定要禁食才可以显出我的整个的诚心，其实也不一定。但如果你有那感动，你那个情况太过严重，你根本没有办法，没有胃口吃东西，那你禁食也好了。可是我们不就是说我是食欲很大的，我有这个胃痛，可是每次都是要禁食，我一定要禁食才可以做。上帝不是看我们的外在的表现嘛，上帝是看我们的内心。 哈拿是内心祷告，然后只是口动一下，上帝垂听了。所以这个禁止祷告，我们要多认识。我们禁止祷告的意思是我们认真迫切的为一件事情来祷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他们是同心的祷告的，一群人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是有一些迫切的问题无法自己解决的话，带到教会来，带到小组。如果你没有参加小组的，跟你一个比较属灵方面能够帮助你的，跟他两个人一起祷告也好。所以这个是祷告是一定要，不是自己，因为你有些时候我们在面对一个严重的问题的时候已经是很无力了，你祷告的心也没有了，那你叫旁边人跟你一起祷告，这个是可以的。那我们继续来读这个约书亚，他约沙法他是怎样祷告，他的内容。那第五节，约沙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中，站在耶和华殿的新院前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追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我们跳到第十节，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你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亚蛮人、摩亚人和西尔山人，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不灭绝他们。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因为心情很乱，我们也不懂要祷告什么内容，或许那个时刻你就要回顾上帝是谁，你要回顾上帝他为你做过什么事情。当我们回顾上帝是谁，我们在思想上帝是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到他是那位独一无二的神，他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从无变有的那位的上帝，他是无所不知的。上帝告诉我们他是没有难成的事的，他是有权柄有大能的这位上帝。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这样思想的时候，我们会重新得到力量，恢复一点的力量。那么在寻找的时候，我们会思考一下，主啊，你过去是怎么去拣选的我，原本是不配的，你怎么拣选我，我过去遇到了什么的问题，你怎么去帮助我，就是带领我度过一次又一次的难关。有些时候我们这样回想的那个时刻，我们的力量重新得着，我们再一次恢复这个生命，这个力重新得力，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多思考，只单单为着我目前的这个情况 来一直在很苦闷的祷告，有些时候反而是得不到力量。可是我们回顾上帝是谁，他为我做了什么，那个的力量反而是很大的。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一节，看啊，他们怎样报复我们，要来追逐我们出离你的地，就是你赐给我们为业之地。我们的神啊，你不处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万里。所以这边这个君王他面对这个大军来的时候，他在上帝是把那个现在的实况一五一十的告诉上帝。当然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也知道他现在所面临的是什么事情。可是有些时候我们把我们心中的想法，我真的很像这个十二节讲的，他真的是告诉神说，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行，我是君王，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去面对这些的仇敌。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很像再一次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整个的生命再一次 surrender 在神面前，就是降服下来，让神来掌权。主啊，这个问题很大，我没有办法面对，主啊你帮助我，叫我在这个情况当中只要仰望你，只要看见你与我同在，只要单单的知道主你没有离开我就好了。有些时候我们甚至要这样祷告，不要再为那个问题来继续的不断的一直向神求解决那个问题。主啊，这个问题 beyond me， 这是全心全意的要关注在上帝手中。所以这样祷告之后，下一步就是我要懂得怎么去查验上帝，怎么去很这样回应我们。所以上帝的回应也是很奇妙的。那第四三节，犹大军众人和他们的婴孩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刚才说了嘛，他不是独自一个人祷告的，那现在是跟儿女跟妻子全部人一起，就是等候上帝向他显明他的嘱咐。 这边也是很多的甚至啊十四节。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马但雅的孙玄孙耶利的曾孙比那雅的孙子撒迦利亚的儿子亚哈喜。有些时候读圣经也是 很幽默啊，上帝这么记录到这么详细，是讲一个人，可是讲他的祖宗，很像全部都列出来。当然这个也是上帝一个很奇妙的地方，上帝是每一个细节都不用放过的。我们是生在哪个家庭，这个是题外话了。我们生在哪个家庭，我们生命当中什么事情，谁是我们的父亲，谁是我们，其实都是上帝所安排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也要感谢上帝的一个带领。所以就通过这个人叫亚哈西，他就说，犹大众人，以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撒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所以他们求告上帝的时候，他们得到这句上帝的回应，你这件事情上帝知道了，可是那个的结果不是你们要担心的，因为成败是在于上帝的。所以这个叫我们要看见的是，有些时候我们在那个面对问题当中，我们不要自己用自己的想法，主啊这样解决是最好的，要把那个解决法留给上帝，上帝要解决的话马上可以解决。上帝如果说就认为这根刺是你可以承受的，可是我恩典够你用，上帝就不会帮你解决那个情况。可是最重要的是怎样，我们上帝要看的是众民这位 敬畏神依靠神遵行神命令的这个的心智。所以他继续跟他们讲，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西斯坡上来，你们必在耶路以勒旷野前的谷中谷口遇见他们。十七节，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这一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慌。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所以他这边也很详细的告诉他，这个征战你们不用打的，你们只要出去摆阵就好了。就是说你们站在那边，你们看上帝怎么为你们解决那个问题。其实我们要好好去思想，如果我们遇到一个严重的一个的情况，我们无助的时候，上帝为我们动工好过我们自己动脑筋，对吗？上帝为我们解决那个问题胜过我们用自己很多的方法来要处理那个问题。所以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听到上帝怎么回应我们。上帝叫我们不要在这边，上帝给他们的回应是不要惧怕，也不必做什么。可是我要大家思想的是，上帝是不是每一次都叫我们不要动不要惧怕呢？上帝是不是每一次都必定会把那个问题给我们解决呢？其实也不一定。当然我相信上帝是垂听他儿女的祷告的，可是圣经里面也有一句话告诉我们，上帝是不除了这个罪人的祷告他不听。可是虽然说我们知道上帝垂听所有人的祷告，就是真的不是罪人，就是他儿女的祷告，可是上帝未必会答应我的每一个要求。上帝不是一位有求必应的上帝，不是我跟他求什么上帝一定要听我的命令就给我的，了解吗？很像我们 也是想一下啦，其实这个真理很容易了解。刚我读到了那个以利亚先知，他在那个罗藤树下求死，如果他求什么上帝就答应他，这个以利亚先知就死掉了。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是有很多人面对苦难的时候也问神啊，把我接走吧， OK， 那 下一秒钟就马上死掉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一生当中不能要死几次的。如果就算不是自己跟上帝很像这样叫上帝把我接走，有些时候我们气一个人还气我的时候，主啊把他 带走吧，还是我的一个妻子骂他丈夫啊，上帝把你接走最好。哇，如果上帝每个祷告都马上垂听，哇，你就会后悔莫及了。因为我们整天都是走出有点的咒诅人然后憎恨人的。所以上帝我们知道，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帝不是每个祷告都一定会马上就 答应我们，就是按我们所求的来应允我们。比如讲什么呢？如果我们这些，就刚刚讲的嘛，如果我们的孩子很叛逆的，在外面闯了祸，你叫到上帝，就是马上将那个问题能够解决。当然，上帝如果要做，上帝可以很奇妙的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如果上帝他是上帝的话，他可能通过那个他的那个的严重的问题，反而他能够改变他的生命。这样那个叛逆的孩子，因为他的严重的问题，反而能够回转，这个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所以，我们不要一直想哦，我的方法是最好的。我们为一个人祷告之后，为这事情祷告之后，上帝就会动工。可是我这么讲嘛，如果说我为我的叛逆的孩子他闯了祸来祷告，主啊，你让他能够安然无恙。如果上帝不答应的话，那我何必祷告？有些人可能会这样问。还是说，我们如果家中很像我的母亲也是有这个失智症嘛，有些时候真的是在家里很难应付了，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你跟他讲什么他都听不进，然后跟很多很多的消极的话，有些时候你会跟神，或许你会跟神祷告，就像不是我的父母，不是一个失智症的一个的父母，还是某某人在病床上很严重，你为他祷告，上帝马上就一定会医治吗？不一定。可是如果上帝不医治，那你或许你会觉得，那我祷告来做什么？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祷告是信徒的责任，我们也应该做的祷告，可是结果是交给上帝。上帝要医治的话，上帝可以医治；上帝如果不要医治的话，我也要学习怎么去顺从上帝。因为我相信上帝给我们的答案是最好的。我们可以做的，我们把这些事情，把我们的心情，把我们现在的状况，我的这个无助感告诉上帝，然后让上帝来为我们安排那更好最好的结果。然后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顺从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带领。所以盼望我通过今天这个分享，我们在接下来的时光当中，无论遇到这样的情况，无论是很危急的，就是很着急的，很无助的情况，我们都不要惊慌，反而知道那个时候有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要能够牵引着我，然后上帝也有最好的安排，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顺从到底。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今天召集你的儿女相聚，也把这么重要的一个的话语通过孩子的口能够传扬出来。是的，主，有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到我们眼前的这个的问题，却忘记了主你是那位掌管一切胜过一切的上帝。所以求主今天真的是开启我们眼睛，叫我们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来求，乃是叫我们能够降服在主你的计划当中，让我们真的是学习到如何的在凡事上能够听从主你的旨意，也能够降服在你的旨意当中。所以我们就把以下时光交托，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